宝宝来看诗篇三十八篇。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章，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那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这两篇诗篇的第一节是完全一样的？那如果你仔细看内容呢，两篇诗篇都是病榻上的诗篇，写诗的人他生病了，但是呢这两篇诗篇同样是生病，这个诗人所学的功课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现在这一次呢，我们靠主的恩典，我们一同还继续看大卫的诗篇。但大卫的诗篇尤其有一段，当他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看见他就写了一些诗篇。那么我所说的就是，你记不记得因着他得罪神，然后神的手很自然在他身上非常的沉重，虽然神赦免他了，他不会死，没有错。但是讲到神的赦免，你要知道一面不光是指着罪得赦免来说的，另一方面你看见神是行政的神，神是王。什么时候我们得罪神，那个罪可以得到赦免，但那个罪所产生的结果，神就在这个时候就不放过我们这些，就不放过像大卫这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面大卫他犯罪了，我们知道他学了一些功课，但是呢虽然神赦免他，但是因着犯罪所结的果子，那个果子呢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不能光，我们不是只是光是得着恩免，就是不光是因着恩典神赦免我们了，我们还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什么时候让神的手能从我们身上挪去，意思就是说管教的手能什么时候松开，什么时候管教神松开，那所代表的是什么呢？代表的就是，好，我们算是学好了，我们算是功课学完了，那么可以说现在神说我们终于好像告一段落了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所得的赦免叫做正直的赦免。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不小心得罪主犯罪了，主有恩典，主的确用血来遮盖我们，主的确赦免我们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但这不表示说我们因着所犯的罪所产生的结果一下就过去了，没有，许多时候需要有一段的时间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在主面前学一些功课，那么你看见不只是罪慢慢的影子脱离了，慢慢在我们身上也结出一些成圣的果。所以这个就是在两个不同阶段，同样是在病榻上，同样第一句话是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但是你看见说同样的一句话，我们知道他所学的功课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想借着大卫的诗篇，尤其是我们要看当他落在神的手中的时候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是这样，我们还记得吗？等到这个大卫犯罪的时候，尤其是犯了淫乱的罪，尤其犯了谋杀的罪，他想遮盖他所犯过的罪，结果你看见他想暗中做一件事，结果神就叫明处让人都知道，表示说神在这件事情上，神一点都没有，神一点都没有袒护大卫，错了就是错了，犯罪就是犯罪了。所以一面你就看见神就借着先知去告诉大卫，你就是那个人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呢你看见大卫有一年他都不认罪的，明白吗？这一年他还是硬凹，这一年他还是不肯认罪， 所以一直等到先知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人，然后呢大卫他承认，他说我得罪神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神告诉他说你不至于死。我们好不好把那段再看一下好不好，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。第十一章是讲的大卫犯罪，到第十二章拿单就来责备他了。第十节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。第十二节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，罪的结果是很可怕的。不错，你看见神的确赦免大卫，尤其大卫写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，他说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，神都看见，他的眼泪神都数过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到底神是公义的神，不能因为大卫犯罪的神就对大卫网开一面，不能的。所以一面来讲他是罪得的赦免了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很自然就落在神的手底下。那个神的手所代表的就是你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，明白吗？那么下面第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这是一年以后第一次认罪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所以可见在这个以前大卫病得很厉害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病，病呢乃是从罪来的，因着有罪就有死，那么罪跟死之间呢有一个东西就叫做病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每一次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说我感冒了，不要以为说啊，这个我也许违反了神的，这个一点都没有错，有他自然的一面。但是一个爱主的人每次生病一定要问主说，我为什么伤风，我为什么感冒，我为什么咳嗽。我们知道说这里面一定有主的意思。有的时候你看见跟罪有关系，有的看跟不顺服有关系，有的时候因着镜像有关系。那对不起，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借着这些环借着这些情形来管教我们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你一认罪，你的病就过去了。你看见到时候，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个刚才所读的诗篇第六篇，大卫病到一个地步几乎要死的，但是现在因着认罪的缘故，他说你必不至于死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的病怎么好的，如果是跟罪有关系，你只要一认罪，那个罪就病就好了，病就过去了。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功课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你耶和华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所以第一个是神的手很重在他身上，你看见那个所得的孩子要死。第二，祸患永远不离开，祸患就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。所以证明说很明显他在神管教的手底下。如果人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那什么时候神把他的管教的手提起来，这叫做赦免，这个叫做政治的赦免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要晓得什么时候神管教的手一松开，这个就是神政治上的赦免。和这个赦免不一样，等到他大卫一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华了，拿单说耶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神赦免你，这个没有错。尤其是今天新约主的宝血遮盖我们，你看你就过去，神再也记不得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行这事，叫耶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我们到底是见证人，我们到底很容易不小心就把神代表错。你们信主的也做这件事吗？今天大卫居然也能狠心，也能做谋杀的事情啊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一定要把大卫抓在他的手里，一直等到大卫学了功课，等到神的手一拿起来以后，那么大卫 才真的赦免了。所以在大卫的身上什么事情发生了，我想很清楚，大家都知道吗？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那家中谁呢？家中就是在他所有儿子里面最英俊的一个，最像大卫一个。圣经告诉我们他头发长到一个地步，他全天下在以色列地好像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俊美的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叫大卫觉得得意洋洋的，在这么多儿子里面当然是亚沙龙，但是没有想到亚沙龙就像一把刀一样刺在他的身上。所以现在等到他逃难，他落在这个亚沙龙手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记得这是神的手。所以如果神的手在大卫身上来继续管教他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大卫应该学什么样的功课呢？这个功课是很重要的，这新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那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第五章，第五节，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大卫为什么犯罪？他骄傲，他觉得我得胜了，他觉得我保险了，他觉得我不会跌倒了，所以没有想到他一睡就睡得很晚，起来以后东看西看，结果他就犯罪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犯，我们有这个许多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得罪神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骄傲。但是神的是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原来今天的病，如果神管教的手落在我们身上，神有他的美意的。那美意是什么？美意不只是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犯了罪了，我们觉得罪得了赦免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人没有对祝福。就是因为骄傲的人，你很自然就会犯那个罪，一定会犯那个罪，因为你根本觉得很保险，你觉得一切都是好的，因为觉得你很得胜，所以你就觉得不会犯罪，结果没有想到你就摔跤了。摔跤，你认罪的时候，主是赦免你的罪，但这个骄傲的人还是骄傲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用这个机会来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当人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阻挡骄傲就是管教的手。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呢？所以彼得怎么说？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那个管教的手就是他大能的手。那个大能的手是什么？大能的手能力大的一个地步，要叫我们这个骄傲的人变成卑微，骄傲的人变成谦卑。所以所有我们今天的谦卑都是因为神管教的结果。你看见吗？有的人身体太好了，骄傲得很，但有的人慢慢开始谦卑起来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在他身上神用病痛来管教他。所以在这里说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时候叫你们升高的时候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神管教的手就挪开了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政治的赦免。我再说，在大卫的身上我们怎么明白神政治的赦免呢？很简单，因为祸患要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。所以我们知道最后是谁造反呢？是亚沙龙造反。所以亚沙龙要寻索他父亲的命。那么大家，我们上一次都看，我们就是前一个梯次，我们最后的人特别提到，那么我知道说大卫，他那个时候就逃避他的儿子，然后过了什么？过了这个橄榄山的那一段，大家都很记得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知道，一个人呢，当他等到这个他的儿子寻索他命的时候，他想起主自己的话，他知道说， 你看见，虽然那一次主赦免了我，叫我没有死，但是呢，功课没有学完，这个我刚刚开始。